弟兄姊妹们，新年好！你不觉得当中国人真棒？当中国的基督徒更棒，又有圣诞节，又有阳历的新年，又有阴历的新年，真好哈！可以庆祝三次。我们要来进入第十届的第二届，不可以有偶像。各位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届告诉我们什么？有多少位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一位神，只有一位神。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要来思想一下如何敬拜这一位唯一的神。我们如何来敬拜他？谈到敬拜，或许来想一想，什么叫敬拜？什么是敬拜？什么是敬拜？哇，好像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又好像很困难。什么是敬拜？你知道你都在敬拜是吧？那个一位牧师叫做 Harold Best， 他写一个著作叫《不断的敬拜》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敬拜是我在认定或者选择的神的光中，将我所有的一切，将我所做的一切，以及将我所能做的连续倾倒流露出来。那啥意思啊？简单一句话。每个人都在敬拜，每个都是敬拜者，只不过是我们所敬拜的目标对象不同而已。无神论敬拜者，同意吗？佛教徒敬拜者，不可知论者敬拜者，基督徒是一个敬拜者，活着的都在敬拜者，每一个人的生活总是在敬拜，都在为着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所倾倒，所专注。其实这是我们被造的一个特质，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脱离不了的。你要么敬拜神，要么就是什么？敬拜神以外的东西，敬拜偶像。你的偶像很可能是某某人、某某事情，你的偶像很可能是你的妻子、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偶像很可能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孙子，都在我敬拜者。这就是哲学家 Peter Kripp 他所说的，他说啊，与基督教相反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偶像崇拜。这就是出埃及记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当时的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入到迦南地，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自由的，结果被奴隶了啊，罪恶奴隶了他们，神就要让他们得自由。同样的，今天神今天罪恶奴隶我们，神要让我们得自由。但是呢，偶像敬拜，偶像撒谎了，并且承诺了只有神才能够给的东西，他们做出了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偶像常常深深的奴役我们。偶像不见得是一个人，不见得是一个偶像神，就很多时候偶像是一件事情，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手机的？有没有？你注意到没有？看到那个手机啊，太棒了，对，哎呀真的很好，一打开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要发现什么就发现什么，想要找什么就找什么，有没有？哎呀，真的方便耶，啥都不想做，手也不用受伤了，不要去按了啊，只要讲 Siri Time 3 minutes， 他马上就给我3 minutes， 对吧？但你们注意到没有？实际上手机就奴役了我们。你想一想看，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在滑手机，请问一下，你是不是被手机所控制住？有没有？你们都不敢讲话，是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人被意识到被手机奴役了，所以家庭规定睡觉以前手机一定要放在外面。为什么放在外面？为什么放在外面？放里面不行吗？会看的嘛，我都很清楚嘛，对吧？这是一种偶像敬拜行为。我们花钱买一些物质，却让这些东西代替圣灵来控制我们，来掌管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就想为什么圣经说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注意到没有？ 很有意思的哈、哦。这个醉酒甚至也是一种偶像敬拜的一个观念。有时候我们崇拜一个人，我们注目他们，哎呀，我们付很多的钱，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他们啊啊，我们购买他们的产品啊，我们穿得像他们，我们像他们一样唱歌，我们想要像他们一样。哎呦，我在这个手机上面，不是手机，在那个电台上面还看到说，我们现在北美有一个旅行团要到台湾高雄去旅行，中间有一个行程要去拜访高雄市政府，干嘛？韩国语，你们注意到没有？很有意思的。我告诉你，我回到台湾去的时候，看跟我弟弟，我弟弟他们一家人初二就离开了，不陪我们了，到哪里去？高雄去。我就跟我的子女说，看到韩国语的时候，跟他讲，我想是想买英国语。你怎么还没跟着这样子了？哎，我们有没有偶像崇拜？有啊，美国有一个什么，有个节目叫做 American Idols， 美国偶像，什么都在偶像的。我们哎呦，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妹妹送我孙子一套衣服，一个衣服，你知道什么衣服吗 ？Star Trek， 星际大战的衣服。因为他来看的时候，看我孙子的时候，发现我孙子有很多星际大战的东西在里面。他想到我孙子很喜欢，其实是我女儿 我媳妇我女婿买的东西，所以他想、哎、他们也很喜欢，所以偶像就帮他送一件衣服给他，也是偶像，你知道吗？所以我告诉你，我们都有偶像，是不是？同意吗？不都可能有偶像，可不可以？好不好？你就不回答，可不可以？那么很重要。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神对这个偶像敬拜有什么看法？请注意哦，这就是他所说的、哦、他说什么？他说不可以偶像敬拜。我们谈过了、哦、第一次谈十诫的前面两条是最最重要的，记不记得、啊、前面两条是最最重要的、啊、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神提到，首先提到这两点的原因。而且我上次也提到，这两条诫命也建立了神从十诫甚至圣经的区域部分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这是根基，很重要的根基。我们敬拜谁和我们如何敬拜，这两点贯穿了整本圣经，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姊妹，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这两点为什么不要只一点就好了？第二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仅仅拥有正确的神还不够，我们需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敬拜正确的神。我们需要以正确的方式来敬拜正确的神，否则我们就可能去将耶稣当作我们敬拜的神，却以一个异教徒的身份去过活，同意吗？我们明明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却有可能跑到基督外面去过日子，是不是？我们去敬拜偶像，并将生活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奴隶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以拥有正确的神，并以正确的方式敬拜正确的神。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请你注意、哦、神在这里 从一个消极的不可有偶像来开始。神这么说，第四节，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那么基本上神在这边说什么？不可以，不要去敬拜任何东西啦，任何天上的、地底下的、地下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找到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敬拜对象的植物。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说实在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让恶魔打开了大门。因为说实在，撒旦很高兴我们给我们一些伪造的一些标志，比如说给我们一些神迹啊，给我们一些歧视啊，给我们一些经历啊，给我们一些情感高潮来欺骗我们，让我们感觉我们跟神很近，让我们跟神很近。神说不要被欺骗了、啊、他说只有一位神，单单的敬拜我， 不要想任何人任何其他的东西会让你更接近我，给你有更深的洞察力或者是更多的经验。他说这是一个偶像敬拜。那么不敬拜偶像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要去敬拜偶像？请注意哦，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一个简单比较实际一点，想一想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才能用在哪里，想一想你的宝贝存在哪里，想一想你将你生命均住在哪里。 我想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啊，这是你敬拜的观念。好，那么我们不敬拜偶像，那么我们不敬拜这些被造之物的一个原因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很重要的，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不敬拜偶像，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你知道吗？ 我甚至可以这样讲，我们不敬拜偶像，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当时神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什么？造人。他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什么？我举个例子了，比如说今天早上你起了床，起了床以后一件事情，进到浴室，你看到什么？镜子嘛，对不对？一定嘛，我就不相信只有龙神跟我一样去照镜子，你们都不看镜子，我不相信。那么一进去你就看到镜子，那么你在镜子里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俊男，你看到一个美女嘛，是不是？我帮你们回答了，你们都不好回答是吧？都看到了是不是？当你站在镜子面前照镜子的时候，镜子做什么？反应你，是不是？反应你。就这么，请你记住，神是个灵，那么神使我们反应他，也就是神使我们成为他的镜子，带着他的形象反应他的形象。第二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敬拜的意义。神一直强调我们越来越像神的特质，越来越像主耶稣。敬拜反映出神的良善，神的荣耀。所以你注意到没有？当我们去爱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原谅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寻求正义，当我们追求真理，当我们能够慷慨去帮助人的时候，这就是反映出神的品格型的特质。这就是敬拜，这就是反射。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出耶稣是谁。所以这里说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所以第十诫的第二诫很清楚的是不敬拜形象。好，那么第二个重点，好吧，如果我们不敬拜偶像，那么我们敬拜什么？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什么？什么？对不对？那么我们反映出什么？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哈，耶稣。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敬拜耶稣，我们不敬拜一个形象，而是敬拜有完美形象的耶稣，有完美形象的耶稣。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关于敬拜跟敬拜偶像敬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的。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耶稣就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形象。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这弟兄姊妹在讲说什么？你不可做什么形象。为什么？因为神的形象已经完完全全反映在神的，在谁的身上？也爱子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可以很清楚的讲明说什么？你没搞错啊！人看见了我怎么样？就是看见了父。讲清楚了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们，甚至我告诉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 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什么人事物比耶稣基督更值得我们敬拜，更清楚的让人看见神啊。我们讲清楚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敬拜或赞扬被造物，不去敬拜自然，不去敬拜动物，不去敬拜，不去崇拜某个人或某些人。很重要的弟兄们，如果你想要看到神的样子在哪里，就看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就看耶稣，看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请注意，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耶稣，不是要看各位，要各位去看耶稣的像。什么意思啊？各位如果去看过天主教堂或是东正教堂的话，你会发现那边有很多的耶稣或圣徒的雕像，记不记得？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当时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你有注意到没有洞哈？这上面挂了一个什么？耶稣基督的雕像。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把它拆下来，然后送给别人。你注意到哈？一般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大多都不会有这种雕像哈。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雕像是人造的，讲清楚了吗？耶稣是无所不在的，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我们不要敬拜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要敬拜造物主。我们不寻求看得见的形象，我们要成为，请注意，我们要成为神形象的承载者。我们要越来越可以反映出耶稣基督，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不然我们的生活举止，我们的所行所事，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能够与我们所蒙召恩相称，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可以反映出完美耶稣基督。那，这个镜子，你看嘛，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要请各位注意，这个很重要的，敬拜造物主跟敬拜被造者之间很不一样，但是却是很多人混淆的。请你注意，我必须说了，我相信在天主教堂里面或者是东正教的教堂里面，有些人确实认识耶稣，有些人非常深爱耶稣，他们遵守了第一条诫命啊。所以有人问我说，天主教教堂，你觉得天主教教堂跟基督教堂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有什么一样？我常常回答说，在天主教教堂里面可以找到基督徒，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面有可能可以看到非基督徒，你知道意思吗？你知道意思吗？我相信天主教堂里面，东正教堂里面，有些人确实认识耶稣，也深爱耶稣，他们遵守了第一条诫命，唯一只有一位神，他们相信唯一的真神。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却违反了第二条诫命，他们错误了敬拜正确的神。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基督徒就把教堂里面一些东西拆掉，拆掉偶像，拆掉图像，因为这很容易的会误导人错误的去敬拜正确的神。我讲清楚了没有？我必须说了，人很容易被误导的，是吧？所以在一些基督徒聚会的建筑大多是非常朴素、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因为人的心里真的很容易会走向偶像敬拜。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希望只是帮助弟兄姊妹们单单注视敬拜神，而不是敬拜任何人或是任何事物。请你注意，一些人为的艺术品也好，美丽的建筑物也好，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很可能就会误导我们落入第二界所描述的情况里面。 这些很容易的就会引导我们进入偶像崇拜。我们不知不觉，你可能都不会意识到。我举个例子，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甚至听过或是自己讲过，你走进一栋教堂，非常漂亮的教堂啊！我记得我跟秀王我们有一次去欧洲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到法国去啊，那个教堂真漂亮啊！你进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令人羡慕惊叹，你也会说哇，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接近神。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没有讲过这种话？
有。
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是一种偶像敬拜？你刚刚讲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建筑物让我更接近神。其实建筑物，请你容许我说，建筑物不能够比耶稣更让你更接近神。教堂不可能成为你跟神之间的中保。我讲清楚了吗？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得很清楚，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跟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谁？耶稣。不是漂亮的艺术品，不是漂亮宏伟的教堂。我也没讲清楚，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地方。你当然你可以走进一栋美丽的教堂，这是一栋美丽，你可以说哇，这是一栋美丽的教堂，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里，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你走进一栋巨大雄伟的大教堂，你说哇，这个教堂让我想起了神的主权，可以吗？当然可以，没问题。你走进一栋古老的大教堂，甚至是以十字形建造的，你走进去说哇，这个建筑物让我想起了主耶稣基督牺牲，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拥抱，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感觉更接近神。请注意，很重要的，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偶像敬拜。我们讲清楚。好，让我 讲一个比较面，请问一下，音乐诗歌会不会让你更接近神？都不敢讲了。如果你说会的话，请你容许我说，你不是在敬拜神，你是在敬拜敬拜，你是在敬拜歌曲，你是在敬拜从过去听到的声音当中获得的经验。我必须说，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我喜欢唱歌，很多人知道我喜欢唱歌，我很喜欢听弟兄姊妹唱歌，因为我爱耶稣，我喜欢听到弟兄姊妹们唱诗歌。但是请你容许我说，我感觉到神的存在不是透过音乐，应该说透过音乐有助于唤醒我的情感，唤醒于我对神的激情，预备我的心来朝见神。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因为我知道我是因为耶稣跟神亲近的，不是因为音乐诗歌。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分清楚创造者跟被造物之间的不同。当创造者跟被造者之间存在混淆的时候，那些美丽的之物，那些艺术品啊，那些很好的东西，就很容易的会误导我们，成为我们的偶像敬拜。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侍奉那造物的主，而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这很重要。第二节保罗说，在这些人当中，他们以虚谎来取代神的真理。事实上是有个创造者，也有一个被造者。第二节请你注意，神创造我们来敬拜这位创造我们的造物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当我们不敬拜创造者，去敬拜这些受造之物的时候，这成为一个偶像敬拜，这是神所要提醒我们的。那么为了避免这种落入这种光景，为了避免我们落入这种光景，神借着他的话语一再的提醒，一再的警戒他的子民。 事实上，当神的子民一起聚集敬拜，不再基于神的话语的时候，请你注意，偶像崇拜就很容易的存在。人们在一起会很轻易的以图像、以经验来取代神的话。在这里我也必须要感谢各位弟兄姊妹们给我机会来传讲圣经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各位可以注意到 我很强调圣经的话语，我可以其他事情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可以随随便便，但是神的话语我很坚持，因为很重要。弟兄姊妹，这边其实很重要的，我在这边传讲圣经，而您坐在这个地方听，其实这是一种敬拜的真神的行为，你知道吗？因为这表明我们服从了神的权威，我们渴望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整个服事的中心是神的话语，啊，我们相信神会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说出他的心意，啊，其实你注意到哈，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当这些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再次对他们说话。神差派祭司啊，代替他们说话啊，神又一遍又一遍的差派先知代替神来向他们，向那些悖逆的子民说话，甚至神差派使徒们为我们写下了神的话的真实，对不对？是不是？哎，各位记不记得哈？圣经提醒我们，信道是从什么而来的？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就是很重要的，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从听神的话而来的。信道不是透过看到一幅画或是某个建筑而来的，信道不是透过思想某个图腾而来的，信道不是听到某首歌而来的，信道是来自于听到神的话。我必须强调说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是一个专注神话语的教会，我们一心一意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是一个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为什么我这么强调？我再说一遍，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什么了不起。你对我不对，谁都不见得都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权威。因为如果我们失去了焦点，我们偏移了，那么这样子，你有发现？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些教会就这样，教会就慢慢慢慢的向偶像敬拜偏移了，忽然之间。宣讲神的话语的时间减少了，甚至搁置在一旁了。我感谢神哦，你还容许我讲四十几分钟哈？你知道有些教会在外面讲只能够讲二十五分钟，我的天啊，我说怎么讲啊？我很高兴去中国大陆讲道，讲一个小时这么短啊？就是你注意了，如果不强调的话，慢慢就偏移了。啊，接下来就是什么？哎呀，这一周我们聚集在一起，大家来分享彼此的看法。这一周我们不要有任何讲道，我们只是为一个社区服务。我必须强调，我不是反对分享，我不是反对社区服务，很好。如果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宣讲神的话语，来引导，来带领我们，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请你注意，每当一个教会偏离神圣言的宣讲的时候，他就会向偶像敬拜偏移，违反了第二条诫命方向偏移，很重要的。事实上，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通过艺术或者经验不会带来拯救的真理、拯救的信仰。通过艺术或者经验不会带来拯救的信仰。我不是说那些名画、那些 Rembrandt 的那个根据圣经的故事不好，没有，我没有意思。实际上，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上圣经上面提供给我们帮助，很好。但是有一个重点。没有任何人可以透过艺术、透过经验来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真理，没有。我必须说没有，必须透过神的话语而已。你不能只是看到一幅画，你不能只是在山间徒步旅行，你不能够只是跨越一条小溪，你不能只是听到一首音乐然后说，哇，我了解，完全了解耶稣基督是完全是神，耶稣完全是人，通过在过着我们没有办法过的完美的人生，却遭受了我们应该受的刑罚，替我们死了。 然后呢复活了，三次复活，征服了撒旦罪恶死亡啊，也挽回了神对我们的愤怒啊，避免了我们怎么样面对永恒的刑罚，我们得到了一个永生的生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通过一件艺术品的情感经验，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一点，你必须要有人向你解释，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这不是一个好体会，这是一个好消息。消息是必须有人要诉说，消息必须有人去传递，消息必须有人去阐明。所以神的子民要以神的话语为基础。我讲清楚了没有？我希望我讲清楚了。但是请你注意，诫命总是有另外一个一方面存在的。所以你注意，当神说不要犯奸淫，他的意思是什么？要对你的配偶怎么样？不要犯奸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对你的配偶，不要对你的配偶要什么？要对你的配偶怎么样？忠慈吧，忠贞嘛，是不是？难道这一点你都不懂吗？这个很重要的啊！神说不要犯奸淫，意思答案就是对你的配偶忠诚。诫命总是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出埃及记第五章，二十章第五节，他们讲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很清楚，就是说第二条诫命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创敬拜什么？敬拜造物主，而不是受造之物，同意吗？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那些像。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你要单单敬拜神。神说不要犯偶像敬拜，答案就是单单的敬拜神。那我这么讲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说啊，我很好啊，我敬拜耶稣啊，当然很棒。但是请你容许我说，你知道吗？你可能认为你在敬拜耶稣，你可能是一位很棒的基督徒，但是请你想一想哦，耶稣真的是你敬拜的对象吗？就要想一想哦，是不是？神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这里有两件事情你要注意，两点要注意哦，要牵涉到跪拜跟侍奉。他说不可跪拜，不可侍奉。哦，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是什么？你看，顺从跟什么服侍？顺从跟服侍。那么，请你想一想，请你诚实的想一想，你跪拜，你服侍什么？你顺从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在掌控、主导你的？是不是？有人说我没有，没有其他人，我。如果你是讲你自己的话，那么请你容许我说，你就在敬拜你自己，是不是？你受造，你敬拜的受造之物，是你每天早上在镜子里问候的人。因为您是你生命当中最高的权威，你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你见过这种人没有？有啊。你顺从谁，或者是你顺从什么，以及你服侍的对象是谁？第二种，讲一个，你 简单一点，你的时间用在哪里？你的钱用在哪里？你的心专心在哪里？第二种，在我们探讨的时候，我说一句实在话，我们可以很容易讲说，我们可以嘲笑所有其他社会上的偶像，但是我们需要真的很严肃来对待我们自己。我们个人很可能有个人的偶像在里面，是不是？我们有可能有一个，也是一个偶像敬拜者，我们都会有偶像或多或少的出现的。那个伟大的一个使徒，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加尔文，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人的心，人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人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你同意吗？”我觉得我同意哦。你看，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开始就有什么封神榜，没有神，赶快封一些神来拜拜，是吧？封神嘛，我们总是制造一些偶像啊。请注意哦，我再强调一遍，偶像敬拜会导致奴役我们，所以很多人就沉迷在里面了。其实偶像会欺骗我们，他们承诺只有神才能够承诺的东西，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奴隶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敬拜神很重要，神要让我们得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自由。所以答案，请你注意，答案不是制造另外一个偶像来取代另外一个偶像，而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真正敬拜的对象。那么偶像呢，从敬拜的出路就是敬拜神。我再说一遍，你被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敬拜。我们每个人都在敬拜，每天都在敬拜的，你敬拜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去敬拜耶稣，我们就能够脱离偶像和罪恶，就能够真正释放我们去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敬拜比偶像崇拜更好？神就接着就讲很清楚了，重点的在这里，很重要的，他说什么？你不可敬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请你注意哦，酒不是你的神，金钱不是你的神，名声不是你的神，快乐不是你的神，你的配偶不是你的神，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不是你的神，你的婚姻，对不起，你的婚姻也不是你的神，你的美丽也不是你的神，你开的车、你住的房子、你穿的衣服不是你的神。对不起，请你说，这些都好，好不好？这些都很好哈，我不知道那些不好，但是请你注意哦，这些都不是你的，他们都不是你的神。他们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没有真正的帮助你、掌控你，他们没有办法负责，只有耶和华神可以。神在这里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我记得我提过，这边讲得很清楚，神是嫉妒祭邪的，神会嫉妒的。我感谢赞美神，感谢神。为什么我说感谢赞美神？神是嫉妒的神。记不记得我说过，我们上次提过，我再问一遍，你对你的配偶，假设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存在假设，如果你的配偶患了奸淫，你会不会说啊，没有关系啦，不会打扰我了，会不会？为什么有人在笑？会有人这样讲吗？不会啊。有人会不会有人跳脚？会不会？只有我太太会跳脚，其他人不会跳脚啊。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说：“哎呀，没有关系了，你要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随便七八，你要小王、小黄、小的、小林都随便吧。”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的话，这个告诉我什么？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爱存在的，同意吗？爱是有独占性的，非常独特的，我感谢神，在这边神没有说哈，没有关系了，随便你啦，你可以不仅拥有我，你还可以拥有其他的神啊，其他的男神、女神啊，其他宗教，没有哎。我感谢神，这代表他很爱我。因为这现在很多媒体一直强调要宽容、要多样性、多元化，什么？哎呦，所有事情都随便一点啊。神说什么事情都可以随便，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子，这里绝对不能随便。这就像婚姻啊，神圣经里面讲，神就像是一个新郎，是不是？你我这些基督徒，这些属他的，就像什么？就像新妇，就像什么新娘一样。而偶像敬拜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犯奸淫。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神很不喜欢他的妻子有外遇、胡搞乱搞的，有人说我不胡搞啊，我只是涉足其他的宗教而已啊，我只是多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而已啊。我听到很多基督徒这样讲，但是请你注意，对神而言可不是这样子。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现在都迷上了要多元化，要接触多西，听过 New Age Movement 没有？新纪元运动听过没有？很多基督徒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到里面去，哎呀，没关系，多尝试一下，哎呀，佛教也很好啊，这个也很好啊，这个也很好啊。我告诉你，什么都不好，你的心就慢慢偏掉了。我最怕的就是一些基督徒在网络上 post 一些其他宗教的一些哲学东西，好不好？很好， 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心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偏掉了，你就不再专注服侍这位真正的神。这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哈，特别姐妹们，讲姐妹们，我讲一讲，当你结婚的那一天，你婚礼的当天，哎，你挽着你的男朋友一起走到你未婚夫的旁边，你的未婚夫会无动于衷吗？如果他不嫉妒，如果他没有任何反应的话，感谢赞美神，赶快离开，不要结婚，因为他不值得当为你的丈夫。我讲清楚了没有？是这样的，他不在乎，他根本没有爱嘛。但是感谢赞美神，神是一个嫉妒的神，他绝对会有反应的。然后神接着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直到几代？三四代。如果你读到这经文的话，你可能会像有些人，一些慕道朋友，他会说：“哎呦，所以一代人犯了罪，神就要惩罚三四代哦！哇，这一点都不公义。你说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听过这种话没有？哎，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是在断定第三代、第四代不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其实各位听过吗？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夫妇无全子"，文学希望不要那么不懂，要懂一点嘛，啊，不简单一点好不好？我们在台湾有一句话说，你要娶媳妇，要先去看她的妈妈，听过没有？听过了哈。为什么？看看就知道差不多了嘛，啊，是吧？神在就说，所有那些恨我的。他是在说那些憎恶神的父母，他们养育那些憎恶神的孩子，他们养育那些憎恶讨厌神的孙子，他们养育那些讨厌神的曾孙子。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不是生命的信仰的中心，它会导致死亡。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看过经历过一些家庭几代人一直重复的愚蠢的事情，有没有一直重复愚蠢、叛逆、偶像敬拜、成瘾、恶习？弟兄姊妹，很重要。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我们的孩子会受我们的影响，活得像我们一样，同意吗？我们的孙子、我们的曾孙子会受我们的影响，活得像我们一样。弟兄姊妹，很重要的，真的是这样子。好的学不会，坏的很容易影响。千万不要随便。我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偏离神。我知道我在教会里面看太多了，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孩子远离神，伤心痛苦。我们的父母都不希望这样子，所以请你记住，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孩子会受我们影响的，啊，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来说，变老不是一件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罪一代被一代的被放大，而带给我们痛苦，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但是这里有个好消息，我时间已经 快不够了，虽然你们很容许我说长，但是我也要收敛一点，啊，但是怎么样神说怎么样，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这是一个坚定的爱，这是一个耐心的爱，这是一个仁慈的爱，直到几代千代。哇，好棒哦！惩罚后果恶果会连续三四代，但是神的赐福却要达到千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神真的真的真的很愿意倾注他的恩典，神真的真的真的很愿意来改变我们的家庭，神真的很愿意在你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神真的很愿意很高兴让你的子子孙孙，让我们的高子子孙成为他的好朋友。那么这里的关键是什么？这里关键是什么？爱我的。第二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是哪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啊。然后怎么样？遵守我诫命的哪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单单敬拜神的，请你注意，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爱神，要遵守他的诫命，因为神要赐福你。神要赐福你的孩子，神要赐福你的孙子，神要赐福你的 子子孙孙多少代？千代，直到千代。这是神的为父之心，他爱他的孩子，他爱他孩子的孩子，他爱他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直到千代。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罪得赦免，所有的永生，所有的一些释放，不受拘束，不受奴役，自由释放，潇洒，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孩子，子子孙孙的。如果你真正属于神，属于主耶稣基督，并且你敬拜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孩子的，所有一切都是你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我要提醒各位，神希望你获得自由，神希望你的家庭获得自由，神希望你的后代获得自由。我再说一遍，人的偶像，人所造的偶像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唯有真正神有能力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很痛心的，我这次一个礼拜在台湾过春节，我有机会跟我们一些家人，我们一些亲戚见面，我感谢神，神把我从台湾带到美国来，让我有机会认识神。因为这次机会里面常常跟一些亲戚谈话，你知道吗，我听到的，因为我是牧师出来，很多人会跟我讲话，我谈到了很多事情，我听到的都是以前我听过的，过去的一些伤痛，那些苦楚，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们又拜了又拜，拜了又拜，问题仍然存在。我说我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到美国来，让我有机会认识神，让我有机会能够断开我过去的锁链，过去的咒诅，问题能够解决。我感谢神，因为耶稣让我的婚姻从边缘变乐园，让我能够在主里面享受他的丰盛。弟兄姊妹，我再提醒我们，人所造的偶像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唯有真正的神有能力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所以不要制造偶像，也不要敬拜服侍任何偶像。如果你愿意敬拜神，那么你的一些问题，我必须说都可以得到解决。你和你的家必饱尝神丰富的慈爱。所以我实在要鼓励你，要怎么样？单单敬拜神，或许就单单从研读神的话开始啊，从神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你今年的年第一月的时候没有立下心志好好读圣经的话，现在农历的新年还给你一个机会，立定心志好好读圣经，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哦。如果你愿意走在主的道路里面，你活在他里面，我相信你可以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你愿意走主的道路，活在他里面，遵他而行吗？或许让我们一起向神来呼求，求他帮助我们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再度来研读你的话语，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天父，我必须说，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难免都会有一些受到一些偶像的影响。天父，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身上，因为只有你，只有你有那个能力来改变一切，只有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一些捆绑，只有你能够让我们得真正自由，得真正的释放。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心一意要来爱你，要来服侍你，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不同，能够带出影响。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实在知道你把你的心意摆在面前，就是要让我们不一样。主啊，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